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在地球，我是主播大宝，现在在宾州的比兹堡向你问好。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高，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跟您问候。
好的，我们可以继续聊一下，今天你 PC 了吗？
就是政治正确哈 ，politically correct， 或者叫 political correctness， 这是
没错，
正确的英文缩写。
是的。那么刚才说的 LGBTQIA 啊，这么一个学术的定义，那么身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同事和朋友吧，就是你有没有亲身跟他、
你身边有吗？
我身边有，最近的身边没有，但是就是所谓的最近的身边，就是 everyday 能接触到的并没有。嗯，但是可能比如说一个月能遇到一次的有挺多的，有比如说、对，有最主要的应该是最主要的是 L 和 G
啊 ，L 和 G、
对，剩下的可能更是Life's good， yes， 我们这个给 LG 打那个广告呢，是吧？收赞助了，然后别的几个、
手机很好用的，当然我这期讲的不是这个话题，
你还真的是来推广告了吗？对，我还没有用过 LG 手机了，但是 anyway， 剩下几个字母的确不太常见，但我相信呢，接触的多了肯定会有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其实应该很常见。我不好意思，我再走一下学术路线哈。
你说对，
其实从统计上来讲，我看过一数字，我觉得好像就是说，首先这个性取向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儿。那么有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呢，可能被很多人会认为是 Q 或者是这个里面的 B。那么据说这个比例可以高达 5% 甚至更高啊，就是在男性当中，可能有 5% 都是，不是特别直的啊，稍微弯一点的。在女性当中呢，可能就是明确的 lesbian 可能占 1%， 但是呢也有那么一个 2% 3% 的灰色地带，可能他们应该属于这个女性当中的白色。
是的是的，
也就是说这些人可能不会特别明确的知道自己，也不会特别明确的去出柜，但是呢、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人人其实都在这个性取向光谱中的某一个点吧。
对，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取向其实是个百分比，就是你没有百分之百的 straight， 可能也没有百分之百的 gay， 只不过你可能是比如说你是85%的 straight， 15%的 gay， 那你可能 present 表现出来的就是直男直女，对吧？ straight 的，这个是不是这么理解？
是这么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就是被明确的自我界定成 bisexual， 就是 LGBT 中 B 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
对对对，
因为他自己觉得好像这个身份认同有点缺失，他宁可是公开的出柜成为 L 或者 G 哈。
嗯，也是对的对的。那个我解释一下，我前面说的百分比，我身边没有遇到，我觉得百分比低呢，这个和高老师的这个刚才说的比如说 5%-10%， 这个他的这个参考系不一样。你说的是在全人类的范围内啊，可能达到了 5% 啊什么的，没有问题。我说的可能是在我的比如说能够接触到的人群当中，对吧？
嗯，
这个分母是不一样的，可能就这个百分比会不一样，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朋友的圈子不一样，这是有可能的。对，
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倒是有一些，就有同学或者是有的我教授，还有以前我一位老板啊，他们都是 L 或者 G 啊，而且都是那种很 proud 的，很自豪的啊。他们甚至可以说是某种角度来说是那种 activists， 也就是这个积极分子啊，社会活动家。
说到这个，你提到教授了，对，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教授，他的导师就是一个就是 lesbian 女同性恋。
哦，
他的老师，对，但是呢，这个与你刚才说的那个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的那个是截然相反的，就是说他呢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就是几乎不会在公共场合就是说来提这一点，他是特别的怎么说，就是 keep it to herself， 就是
低调。
对，特不是那种好像全世界都得知道我是比如说 lesbian 这样，可能也是根据性格不同吧，有的人他就是希望全世界能够认同他的这个选择，有的人呢也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只要我自己 OK 就好了，也不用向身边所有人解释啊，或者分享，或者去诠释出来自己的这么一个与之不同啊等等。而且他那个朋友还提到另外一点，就是他好像说尤其是他的这个导师啊，他这个教授啊的社会地位做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啊，这个压力反而越来越大了， 就是他可能成为一个特别资深的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个教授啊，比较一个权威的一个学者，他可能更难去，假设他之前没有跨出这一步，他可能以后永远不会跨出，因为跨出的难度变得越来越高，尤其
是没错，
对，与之他的这个资历的增长之后呢，他更难跨出这一步了。所以他的那个女教授、女的导师就特别低调，这个事儿只有等于是最熟的人才可能知道，别人都不会知道。对，
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对。
这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很出名的歌星或者影星，他们出柜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件事儿，特别难做到的一件事儿啊，比普通人可能更难。
嗯，因为毕竟现在所谓吧，世俗的眼光并没有开明到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可能在美国这个国家或者北美、加拿大等等，已经是比较开明的一个，比如说人民已经的这种视线什么都看过，都觉得比较开明了。但还未到那个程度，我认为。
对，这个事情是我是这样看的，它除了有这个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本身开明程度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代际的问题。你再成功的一个人，总要面对自己父母的那种眼光，或者是长辈的眼光。
哦、当然，当然，
这种代际的这个所谓开明程度的这个差异，其实更加的大。
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的基因能否传承到下一代，对不对？这个是人类发展演变到现在那么多年来，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问题。但是比如说同性恋的父母，他们互相很恩爱，然后领养了一个孩子，但是他们自己的基因就没有办法影响到下一代了。这个是一个传统观念上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吧，对不对？在人类进化史上，
你说到这个，那我再插一个花边的这个，就是有一个电影我忘了它名字了，讲的是一对女同性恋同居在一起，然后他们各自呢就去那精子库里面找了一个精子，然后各自生了一个孩子，相当于这两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然后用的还是同一个男人的精子。结果最后因为这个喜剧片嘛，就是最后这个男人被引入到整个这个家庭当中，整个这个故事就展开这个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我这个电影回头我找到了之后再推荐给大家。
对，这个倒挺好的，对，但是可能领养的更多吧，他们觉得就不能生孩子就领养，或者他们是男性同性恋，他们本来就没法自己怀孕，你说对吧？这个两个男性同性他们两个孩子，他们的 DNA 是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是吗？
嗯，对对
对，所以还是这个话题可以聊得很深，我们并不想聊得太深到什么程度，只是想从身边的一些观感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高老师再可以讲一讲这个LGBT， 你觉得在加拿大，刚才你说了，比如说孩子办名字申请啊，什么什么会影响这个？那你觉得它对你的生活日常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有什么改变吗？或者说现在有没有过分呢？或者怎么样？
这个倒没有过分，不过我能想到的一个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一些公司。比如说他为了彰显，特别大公司会容易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为了彰显自己政治正确性呢，他会故意提拔一些员工到管理的岗位，可是这些员工呢，他就故意要安排很多的少数族裔，很多的
这个事儿已经在发生了，
对，
是的，是的。
那么这就产生一个就是说这是否公平的问题，因为从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讲，它是公平的啊，促进这种少数弱势群体他们的发声和他们的这种这个就是从正面的角度去宣扬他们。
对，
但是另外一种呢角度来讲，这对其他的本身也很出色的员工有可能不公平。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首先说一点，这样的所谓的根据多样性来做提拔的事儿，已经在美国的很多公司已经是这样子了，甚至有人嘲笑说啊，
你刚才用多样性这个词就很政治正确，你没说肤色。
对，我说的是，因为我是从英文 diversity 想它的中文翻译过来。
对，你的这个语言体系已经非常 PC 了。
很好，我很 PC。我就是一个 PC， 我想说什么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被人家已经开始当做一个有点嘲笑的一个话了，就是说，哎呀，你恭喜你啊，你得到了这个就是职位啊，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人可能很谦虚的说啊，这个是因为我这个提供了多样性啊，可能我是一个黑人啊，或者是非洲，应该说非洲裔美国人啊，
对，
或者是一个少数族裔啊，或者是一个美国，
其实女性也是受到 一些情况下是照顾受到照料的，
有对
对吧？
当然，我们具体不揣测他这个到底提拔或者不提拔的动机，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事儿了，就已经是感觉大家已经有点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刚刚想说的另外一个例子呢，不在美国，是在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然后这个国家里呢有等级制度，你应该知道我想说的是哪个国家了，对吧？
嗯嗯，
对。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啊，当时求学的时候呢，身边有同学，工作环境当中呢有同事都来自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印度。
嗯，
在这个国家当中，目前还有种，就是叫这个叫什么 caste
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对，这个是目前还是有的。它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有点像就是。在大公司里靠着 diversity 来提拔人的这么一个事，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高考的时候啊，有的学校啊，他会给这些第二等，就是非第一等的这么一个种姓的人提供一些的名额，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你可以这么说，对吧？但是反倒变成什么了呢？就是反倒变成一个，比如说我那个朋友可能是第一种姓人，第一种姓的人群。他们的第一种姓人群当中的竞争就变得特别的激烈，他可能在他们当地都已经很优秀了，都没法进印度最好的比如说大学。但是呢，由于这个整个政府对非第一等种姓的人有这么一个名额的保留，就等于像是高考加分啊，或者高考优惠政策似的，导致他们可能不用好好读书的就可以混到很好的大学。就是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你说的这个事情和美国的就是说这个照顾黑人或者照顾西语裔的人上大学，最后导致亚裔竞争，尤其竞争亚裔本身很好的孩子都考不上大学，是一样的，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没错。
只不过在学术的这个问题上，亚裔是相当于是怎么说，
没错，
是受害者，
没错。因为 这的确是已经发生了，这个是很鲜活的例子，就是在加州，整个加州的公立大学的系统应该是全美国公立大学系统最优秀的，你可以数出来的加州的公立大学都是最优秀的，伯克利啊，洛杉矶，对吧 ？UCLA、UC Berkeley、UC San Diego、UC Santa Barbara， 这些都是很优秀的，这个排名很前面的大学了。加州呢，又是华人极多的一个州，导致了而且华人的孩子普遍读书好，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对吧？这个可能跟东方的家庭教育啊、传统啊，就是你从小读书读书这样灌输的理念都是相关的。导致了他们大学如果不加以限制，那基本上 99% 都变成华人了。可能没那么夸张。
现在的大，现在加州的这些公立大学有限制吗？
有限制，它有 cap， 从读初中开始，有可能比较好的 private school， 初中高中它可能就有 cap 了。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它只是先划定名额嘛，就是我只能招收，比如说 45% 的华裔啊。只能还能招收多少%的别的种族啊，别的这个人群啊，等等等等，它是有一个这个上限了。所以说，并不是这就变成不是择优录取了，因为如果择优录取的话，我觉得95%都是华裔了，因为白人读书也读不过华裔，那个亚裔，对亚裔 ，sorry，
亚
裔，
南亚裔和东亚裔加起来的话，
对对对，亚裔，对。
对，
但是一般东亚裔是最优秀的，就是读书方面啊，我说就是基本上是中国的后代、韩国的后代比较多的，就是在读书方面，特别是基础教育方面，上初中啊、高中什么的，基本上别的种族是没法跟他们 PK 的。如果不受一个 cap， 那就变，如果就是纯粹择优录取，那这个学校就没有任何多样性了，可以这么说。
嗯，那这个。政治正确这个话题啊，其实聊很长时间也聊不完，但我最后想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很多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觉得对它有感同身受，是因为它已经渗入到我们语言体系里了，
对，
特别在英文当中，是吗？所以能不能从你这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挑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和典型的词了？
对，我觉得我们以前国内学英语，比如说说到那个不同的种族人群，说到黑人的时候，我们肯定就是叫 black，这个在国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初中老师、高中老师甚至大学里都会这么教的。但是来到美国之后，这是对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观吧，就是他这边绝对已经不叫 black 了，因为现在叫 black 也是有一些带这个政治就是歧视色彩的，他现在必须叫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的美国人，可能在加拿大也得叫这个非裔美国人，对吧？
加拿大还好，我不知道是语言的区别还是怎么样，我们这边一般就叫 black，
嗯，
或
是
者
吗？
是它不会分得这么细，它会叫比如 colored 啊，有色
哦
的。
，color 这
然
个已
后，
经是很歧视性的，几乎绝对不能说的了，对。
对，然后加拿大有一个比较政治正确的词叫做这个 visible minority，就是可
嗯，
视的少数族裔，可见的少数族裔，意思就是说你长得就和别人不一样。那这个的定义包括什么呢？这个包括东亚裔、南亚裔、非洲裔。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太平洋的群岛那些人，这个都叫 visible minority，但是不包括什么呢？不包括就是加拿大其他的一些白人的移民大国，比如说像波兰啊、斯拉夫民族、俄国、乌克兰人，这些人在这个加拿大社会其实人数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没有被界定在这个 visible minority
我
上面
能
啊，
吐
就是
槽
少
吗？我
数
怎么
族
觉
裔。
得这个词儿本身就很歧视啊？
对，这个词其实就有它的这个局限性，因为其实很多人，你比如说，他说我是一个犹太裔俄国人，我移民到这个国家，我就是一个新移民，但是你凭什么不给我这个新移民的福利？你把这个更多的新移民的拨款拨给那些 visible minority 啊，比如说像一些，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些人他是比如生长在英国的，但刚好是印度裔，那他语言方面、文化方面融入加拿大的难度比这个。比这个斯拉夫民族的新移民他小多了，对吧？因为他已经会说英语了，可是他是少数族裔。但是呢，相反，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啊，或者东欧的移民啊，他们反而享受不到这种所谓少数族裔的所谓福利，因为他们是白人
好吧，
啊，他们是高加索人。
对，对，一般我们也不说 white，就一般都是 Caucasian，就是高加索人，这个就跟 black 一样，就不提了，一般。对，然后亚裔这个一般就是 Asian，或者你就直接说他的国家，就是具体的哪个地方移民过来的，你就说他，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Oriental 这个词已经不提了，这个词已经可能不太好吧。
对，这个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对吧？
对，带有贬义色彩的，就是应该是的，我认为对。就这是一些那个关于，还有就是，比如说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一般我们不会去叫 Indians，他因为直接叫 Native American，就是美
对
国的
，Native
原
American
生的
原
人，
住
对，
民
原住
啊，
民，
原住民，
对，就是这个包括那个加拿大也有原住民，对吧？加拿大一般叫什么？也是
加拿
叫，
大比较政治正确的词是 Aboriginal，Aboriginal 是就是原住民。
原住的，对对对，
对，
原住
那
民
这个
是的。
原住民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回头还可以专门展开做一两期节目来
嗯，
聊
好
哈，
的，
跟他有
好
很
的，
多
好的。
有关的这个政治的背景啊、历史
对
的
对
东
对，
西啊，还有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都是挺有
没
趣的。
错，这是关于这种族方面的一些所谓的就是政治正确的说法，然后还
包
有
括
一
我知
些，
道有很多这
嗯
种这个职业的代称，比如说像警察 policeman，现在好像
哼，
一般不这
对，
么叫了，因为有
没错，
policewoman，对吧？
就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在美国基本上很少能听到带 man 结尾的词儿了，就是职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平时警察跟你打个招呼啊什么的，他整个的称呼不会叫 policeman，他不是就是警察那个 man 了，他就是叫比如说 officer 就行了，或者
啊，
就是
什
那
么
些
什么
没有性
officer，
别歧视、性别特征特性的一些词汇，你可以
对，
就
好
叫他
像比如说
police
用的比较
officer。
多的是什么什么 person 是吗
对，什么什
salesperson，
么 person，比如说 salesman 就是叫什么销售对吧？但是现在不
对，
叫了。
销售，
都叫 salesperson 或者叫什么 sales representative，这个 representative 是没有性别这个颜色的嘛？
那幸好英文是不讲这个词根的性别变位的，是吧？
对
如果
对
要是
对。
赶上像法文这样的语言的话呢，它这个政治正确性带来的变化就更大了。
哦，这个太大了！当年就有女权运动来质问为什么法语当中啊，那些关于社会那关于一些职业的词儿，比如说总是社会地位很高的那些职位啊。往往是没有阴性变位的，比如说教授啊、医生啊、工程师啊等等，它是没有阴性的，就不像很多普通那些词可能有阴性变位的，但是他就会质问这一点。现在的也很难改变一个语言的传统吧？现在如果在法语当中要强调这是一个女教授、这是一个女医生、女工程师，往往要专门加一个女性的词在那个工程师或者教授之前，来表明她的性别。但是如果这个词已经有阴性变位的话，就不用加这个事儿了。它直接从这个词语后面的一些词尾就能够看出来，它是女性的一个职业还是男性的职业。 所以这是当年这个女权在。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想，我们说回英文哈，英文我在一些这种就是比较繁文缛节的政府正确性，上纲上线的一些文件里面看到一些地方哈，他说一个人，他不说 the person， 他也不说 he or she， 他直接说 she。凡是有一个人的地方，本来性别不明确，但他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他全都用 she。
这是为什么？
就为了不犯政治错误。因为不怕冒犯男人，就怕冒犯女人，所以他宁可用 she。
那从男权的角度，那也是对男性的不公平吗？
对，你说的那又是下一轮的 反扑了，可能2040年的这个社会风潮会变成男性去抗议。
是
对吧？
更多的就
是
he， 然后 he slash she， 对吧？就是 he or she。
对，这个是见到的比较多的，或者是把那个 s 放在括号里面。但是
对，也有，
我就见到过几次是直接用的是 she， 我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想了一下，哦，这是政治正确。
好吧，就是现在呢，能够冒犯男同胞，但是不能冒犯女同胞，这个就有点。是的，这个在美语当中，
可以冒犯白同胞，不可以冒犯黑同胞。
对，
可以冒犯直同胞，不可以冒犯
官
同胞。
官同胞，对，现在的确是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百分之百的公平，一旦有一点倾向的话，他只能倾向于那些可冒犯的人群，但是千万不能冒犯那些不可冒犯人群，他只能，这个是不得已的一个取舍。对，前面说到这些词，比如说还有firefighter 对吧，就是灭火消防员，他就不是叫 fireman 了，因为这就是把 man 的这种基本上在美国就很少见了。对的，
主席好像现在也不说 chairman 了，是 chairperson
或者直接叫 chair 就可以了。
chair
对
对
chair 对，
嗯，
这个反正一系列吧，我觉得如果来到北美的话，这个日常生活中习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样的一些词汇，
甚至我听说好像就是像黑名单这个词 blacklist 这个词都不太敢用。
对，这个词呢，人家就问了，凭什么黑人的 list 就是坏的，对吧？因为 blacklist 大家意思就是黑名单嘛，是个不好的事儿。难道相对应的 whitelist 就是好的？凭什么你们白人就享受好的，但是我们黑人是享受不好的？所以现在 blacklist 这个词儿就不用了，直接用比如说禁止的那个英文，或者说怎么样，比如说什么东西被
ban
或者说 forbidden 啊，这些词来代替这个 blacklist 这个动词。所以也有尽量就是不要提颜色，不要提 man， 基本上就比较靠谱吧，在美语当中。
我记得好像看过一个脱口秀，他也是嘲弄这件事情。他说我去买皮鞋，人家问我要什么皮鞋，我说要一个非洲裔美国的皮鞋。
这太夸张了，是是是，
当然那都是夜场的脱口秀了，这个，
对，
不怕犯政治错误是吧？
哎，高老师，你没发现从哪一年之后啊，手机当中就是苹果的那个自带的那个表情包啊，他那个多出好多就是不同肤
色的
人，
哦，对，
色
对，一鼓掌，
包括
这个白手黄手，
对，
各种，
没错，
各种
各样
的
手对，
都有了，
包括那个上帝的颜色肤色都变了，圣诞老人的肤色都变了，对， 有黑的圣诞老人，各种各样
的
就是凭什么你圣诞老人一定是白人呢，啊，对吧？可以是黄种人，可以是棕色人种，可以是黑色人种等等，你可以看一下，圣诞老人都变了。还有就是有些是那个就是家长带孩子那个图啊，他现在各种排列组合，就是爸爸爸爸带孩子，妈妈妈妈带孩子，爸爸妈妈带孩子等等等等，他就是所有的 LGBT 你能想到的一些排列组合都出来了，所以你就把那个表情给就变了好长现在。
好像我你说到这个带孩子的广告图片，我前阵去逛那个玩具店的时候，看到所有的玩具的那个包装上基本上看不到白人，
包装上看不到白人，
包装上的这个一个比如说一个孩子在玩这个玩具的那个画面，如果有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绝对不是白人，如果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话，通常可能会有一个白人的孩子。
我好像有类似的感觉，是的。比如说你看没看过美国的一些选秀节目，对吧？一般评委的组合标配啊，就是要有一个白人，要有一个
女性，
再有一个黑人，
搞说唱的，
对
吧？
对，这一些的搭配基本上是要这个满足的。
哦，他这个其实是公式了，他这个基本上是公式，他不会变的啊，就是那个
是
录那个那节目叫什么？录那个美国好声音的那个 CeeLo， 就是那大胖子黑人，有一季好像来不了，还专门又找了一个瘦的黑人代替他。
是，
对， 然后那个 女性那个评委是叫什么了 ？Christina 来不了，也是找了另外一个女选手代替她，就是娜姐的那个角色、
嗯、
啊。她这个东西都不是有公式来抄嘛，所以就算娜姐有一天上不了《好声音》或者是中国的这个选秀节目了，你放心，肯定是一个女的代替她。
对，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做任何事情还得过一个审。这个审呢就是政治正确的这么一个审核，
对，而且是自我审查。
看看自我审查，对，或者
对，是这些电视台在自我审查，这个其实是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一个不需要观众或者是不需要这个广电总局去审它，它电视台自己就很自觉的往这个方向上靠。
对，好的，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啊，洋洋洒洒咱们聊了一下在美国以及加拿大能够见到身边关于 LGBT 啊，关于政治正确的一些话题。
我就是觉得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参加过一次正儿八经的这个同性恋大游行呢，到明年的时候争取有机会能去打个酱油啊、
嗯、
啊，也是感受一下这个热闹。其实多伦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也是有这种非常活跃的一个同性恋社区的这么一个城市。
对对对、
啊、平时也能看到有整个一条酒吧都是这个整个同性恋的酒吧、
嗯、是的
啊。对，但是我因为可能是太忙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就一直还没有亲身的去过去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以后可以考虑去表达一次。
嗯，是的，我也觉得有机会的话应该去感受一下他们之前的爱情是真的很真挚的，他们之间的情感也是特别真挚的，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要感受一下，你要亲身感受一下吗？
我只要感同身受就可以了作为旁观者
好，那咱们今天这集呢暂时就先聊到这儿，那么下次再接着跟大家聊、
嗯、好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对有什么身边的关于政治正确的事儿呢想给我们反馈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荔枝 FM、平台给我们留言，主播会与你们、的留言的观众、听众互动。
其实你说到这个哈、我倒有一个新的想法，我插一句，我可以先放在这作为一个预告，就是说到政治正确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应该跟欧洲做一个对比，以后我们应该找一期找请一个嘉宾是在欧洲生活比较时间长的嘉宾，来跟我们对比一下这种欧洲的政治正确它程度上还有它的这个强调的点上和北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咱们有挺多嘉宾在欧洲的，我觉得可以约起来了。
应该可以
可以 对可以聊一下。好的，感谢这个高老师带来的分享，然后我呢在这儿也是提供了一些自己在美国的观感，那么这一期的在地球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期待下一期。好，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为了我最后再表明一个态度哈，为了政治正确、我们应该赶快请一个女嘉宾或者女主播来露一下脸，要不然这五六期了都没有女性，这个两个男性还在这谈政治正确，我觉得我们这有点我们这有点没有说到做到。
对，好的，没问题，尽快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好的，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